真就是那个小孩啊，刚留了头发那个意思。从同志的，从同志可能十岁上下之间就精通了儒学，他家传呢。晋弱冠，这个之间晋就是道也，道到这个弱冠到了二十岁，弱冠就是二十岁。清晰经论呢、啊，智慧儒，到他二十岁都跟佛教接上了，人家有讲经的他就去听，讲论的他也去听，那些法师大德讲的时候劝你修行嘛，最好不要吃荤嘛，就要吃素。他才二十岁啊，就当时就发了心，就吃了荤乳，乳就是吃的意思，不再吃荤，就吃汤素了。这都是有大善根的人，一听就相信，一相信就修行。亲禅的，哪个地方有这个禅宗大德，他都去亲印。这是第二段讲到。他通于儒学，但是呢，跟佛教已经结上缘了。到了唐宪宗元和二年这个时候，江湖共居。搞到这个宪宗元和二年呢，他要去考这个功名，想前倾下来，他是先考秀才，后考举人，再考进士。那个时候就是想考这个贡举，要去服这个贡举，就是去考这个世间的功名了。偶是偶然间遇到这个随州啊大运师道院禅师发信问法齐心的。遇见这个大运师有个道院禅师啊，在那里讲经说法，叫做法喜，法喜也叫法主。他去听开始问法，就契合到自己的本心，契合的什么样子呢？如针尖相扣。这个法师与弟子契合了这个根基啊，取好了记忆啊，等于那个针啊跟那个剑指相同啊，这一针正扎到剑指上，那剑指一点点嘛，这也是很微细的东西嘛，这就是形容它相契合的这个好。虽求僻静，功名不去考了，就求出家。这个我们也要学到，我们要是相信了佛法，遇见了名师，就要求他披剃、披袈裟、剃头发，要求出家。现在呢，要信佛，要想出家，不肯求师傅剃头，师傅还颠倒过来劝你，劝三次两次，扭扭捏捏，这都是不对。我们要相信佛法，要走这条路嘛，要走这条路不出家怎么的？这个说要出家而不能出，那是因缘不具足，不具足嘛，你就当在家弟子嘛。因缘具足，自己考虑自己决定嘛。那走这个路就要按佛教的规矩，我不信耶稣教，信佛教就能按释迦佛的规矩做嘛啊。这就请求这个道院禅师嘛，给他披袈裟，披头就是出家，现在叫你圆顶了。这是多大年龄？是你二十七，就是二十七岁出家。山竹是二十八岁出家，出家最早青年官司，九岁都到庙里，十一岁都考上，他要考了，这是第三种。为啥呢？是他出了家了，还没有受具足戒，年龄是够了，还没有受具足戒的因缘嘛，先受沙弥戒了。一日，随 非众生谁夫理，任管辖。这一天呢，夫理就是这个政府的一个官吏，不是没有说他是个什么官了。那么他是个不教信徒，他宰生，宰生嘛，跟道院禅师清修嘛，要派大众生到他家里吃斋，他叫个人管嘛，到那人管家里吃斋。他是个沙弥嘛，随从比丘去迎过。时局魔咒，他才出家，他是个沙弥啊。他在坐在最后边的，坐在比丘后边的，一次受惊，在圆觉十二章。那么一次受惊，这个人管居士啊，他请大众生吃斋，吃了斋了还要送这个法宝的供养，一个人送一本经。那个时候这个经流通不易啊，因为没有铁板，没有印刷术，都是抄写的，带一本经都不容易。那么这个经呢，不是一种经，各色各样的经嘛，就是一座上座中座怎么样送，送到他面前了，带了一本圆觉经，我们现在叫一本啊，那个时候就是一张纸一张纸的。可是圆觉经里边呢，就分十二大段，就分十二大，全部圆觉经十二大。那么就逮到了，逮到他当时就打开读，读了一二章啊，就忽然身心需要，就在那个人管居士家里给他了这个圆觉经，他就打开看，十二章刚刚读了一二章，忽然间就开悟了，开悟了，身心需要，欢喜的不得了。于是就回来，就跪拜于院。这个记载这个文章人呢，应该还有个诗字，跪拜于院师。他师父就道院禅师吧，拜嘛是对了，弟子跟师长说话一样拜嘛。愿曰，这个道院说。此经嘱咐受入了啊，那这个事可不简单。这个经不是人管居士送你的，是嘱咐传授给你的，要不你这么看了就开悟了。经什么意思呢？当大弘圆尊之教啊，你呀、啊、应当大大的弘扬这个圆尊大教了。入行里了，你不要在我门下住了，你去出去禅房是吧，你去学教教，我这是禅宗，无拘一隅啊，你不要留置到我这一个地方，一隅是一个角啊，不是，就说一个地方，就是彼此吧，这个地方我们当师傅的也要学的，当时我来看弟子是个什么样的根基，他是个禅禅的根基，我也禅禅，那么我叫他在我面前常常的在我面前，他要是个学教的根基呢，不要阻碍他的三根，你给他介绍那个学教的法师，叫他去亲近。因为我是个念佛的，这个弟子也是个念佛的，那么你在我面前跟我念佛，他要是个禅禅的，跟禅禅的给我介绍了，这样去禅禅，这是当师傅的也要会关机奏教。可是现在呢，收了徒弟呢就当儿子用，只怕他离开，这都是动感情不动理智，是师傅的个错误，要跟这个道院禅师学的，他就出去当禅学去了。所以当年受戒要当禅学，沙弥生障碍了，要当比丘了， 他已经27岁嘛，就是当年就说是首先奉命出去奉他师长的命嘛，在此地在这一番也京南中禅寺，京南是一个地方，也就是拜见中禅寺，可能就是那个奉过皈寺的那个中国是最有名的那个大禅寺。中原这个中禅寺跟他一讲话传教的那都是大彻大悟的人，一看就会关切，哎呀你是个传扬教法这个人，你不是中文下的人。去亲近一个禅宗大德，不禅禅还是禅呗，洛阳赵禅师赵曰：菩萨中人，哦你是个应当弘扬大乘佛法，你是个菩萨对象。这都是两个大禅师给他印证他的根基，这就不到。到了元和五年，前边是元和二年呢，就是元和五年，离湘汉就是到了那个现在的湖北那个地界，湘是襄阳，汉是汉口。到了那个地方呢，与魁觉师令凤舍利，就是那个时候读春生，这个人春生若舍利的舍利，反正中国话叫做秦教师，与坚持的令凤舍利病中授予清凉怪师所占化验大作二十卷。这个令凤舍利已经害了病，跟他一谈话知道他是个学教的根基了，那太好了，我有一部最要紧的法宝传给你，就是清凉怪师所著的这部化验80卷的这个新说20卷，那个20卷新说都得抄下来，很不容易，给了他。还有呢，还有大抄40卷，这个前面都说过，讲那个史书都讲过。于是他接到这个化验说抄了，男子自己看了欣然曰，大声欢喜，哦禅于难中啊，我禅禅遇到难中的大善之子，前边是宋禅师赵禅宗的顿教禅宗教育圆觉，我学教了最早就遇到圆觉性，一言之下心地开通，一柱之中一片狼药，我遇见中怪师中禅师赵禅师啊，遇见这个禅宗啊，这个大善知识，一句话之下，一言就说一个字，或者一句话之下，我就心地开通，我就能大彻大悟，一柱之中就是我遇见圆觉经的教，那个时候不是个本子，现在就是一个经本子，那个时候是写的一张纸一张纸弄个纸把它卷起来了，我们现在叫卷一卷二卷三卷四，就是那个卷子，就叫一柱一柱的，我站在一柱之中一天浪然，一天就是他的毅力，第一天浪然于心中，完全明白。现在呢，今夫得此大法，华严经的说抄我得到了，得此大法，无其性哉！哎呀，我真是个中心人呢。遇见圆觉经的教，遇见什么禅宗的南宗的善知识，我现在有遇见华严说抄，真是庆幸。总讲一遍，就讲这个华严大说。给大家听讲了一遍，这是第6一段。到了元和6年了， 往这个东都，就是洛阳啊，李苏他，李白这个苏是他，竹溪永牧氏，这竹溪两个字前边讲过，出家人走到哪儿了嘛，就叫竹溪，也不知道走到哪儿了，这里西藏走到哪儿了，这竹溪。诗中再请讲第二遍。十种弟子都来请求，听说他讲过一遍华严大说了，再请他讲第二遍。听途中有一个太公，就他的法名，一个太公者不生情欲啊，断背仇闻。这个太公这个人听这个华严大说，自己欢喜，清醒至极，这么能遇见这个大法，这么样的妙法叫我遇到了，要报这个恩没有法报，白世界的手背斩断了一只，断背来酬谢这个法恩。这个是个桂凤大师后来写信给清凉观师，在这一段叙上，清凉观师回信了，叫他以后再不可以有这东西。他这个断背仇闻这个心是对的，这个行为不合建议啊，这个我们要学到啊。这是第七段，十因为见清凉啊，他看见华严大师讲了两遍了，没有见到清凉观师的面嘛，随修书一简，这个简是简封，就是写了一封书，就是写了一封信，现在叫一封信，那个时候叫做一简书。我们的信封纸上啊都印到比方我们海会师啊，海会师母人简，简就是把它封起来，这个纸的来源呢，就因为要善简其口，就是你这个嘴巴都不要随便讲话，要把这个嘴巴再把它封好，要从善到封，这个善简其口。那么这个修了一封信嘛，就派这个弟子送去。还有呢，不光写了一封信了，并书领接亲属朝中的官阶血脉一篇，你都写了一封信，另外写他研究领接了这个华严大说，华严大说的这个抄里边的所有的最要紧的关节，还有这个血脉前后贯通的血脉，写了这么一篇。要许门人之礼，所以我虽然没有见到老法师的面了，我愿意给老法师做门人，就是做弟子了，就差遣他的这个徒弟嘛，就是听经的徒弟，学人学徒啊，一个嘛叫玄贵，还有一个嘛叫做智慧，持风说主，持风就是表示走得很快的意思，风是风上去，说主就是清凉观师，他是造大树的主人嘛。鸡皮大院，这个说主鸡皮大院就是清凉观师嘛，就看了他的信，看了他这个说抄的关节写满这一篇文章嘛，就给他回了一封信。不传呐，在此细表啊，在此细表。我跟你没有见面， 我也没有传授你这个化验大法，你结果能一逮到这个化验树上的药子，你的关节血脉你都很明了。体表两个字写好了吗？我等着小子问小不过去了。无心啊，你的意又入我的心，又说不入的，又入我的心，为什么呀？我遇到的学生很多了，没有像你怎么样。李为胜利啊，一介是因，要不是这个胜就退步，不是不加倍的力量啊，就是一定要接到你自己前生的这个因，虚因前生前世这个善根，你这个前生前世善根。论妄真知可以为曰，经上有这么个典故，就是专论圣妄的真知。这个论妄呢，不知道专论圣妄，就是执着不不的真知，可以为这个真正你我的这个譬喻了。常在一面，我还希望跟你见一面。常子说坏不讲，还能再见一面，因说玄解，印证你说玄解的玄是个原子讲，你离我很远，你都了解了，就叫玄解。符合如愿，这个符合如愿就是我这个欢喜应该什么样子，欢喜的我更加欢喜的意思，叫符合如愿。这是第八段。想必以上读他把这个华严大说第二遍讲毕了，依着王爷道爷了，上读就止住京城，就是西京上岸了，离京青莲观，这个青莲观是不在五台山，就到到京都里来了。他就是礼拜他，印曰，一见面一说话就印证他了，叫印曰。披露华章能从我有者，舍如其谁与？我们天天找起你啊，回想起师生旧友同登华章卷门，大难山处共有披露经海。华严经讲的就是华章卷门，华严经的那个部就是披露者那部。这个地方就是连毗卢遮那佛在这个华章玄门的这个法门合起来称毗卢华章，也就是华严经的这个经界，能从我有着这个法海啊，能以从我跟着我一路到的游玩游玩的话，舍如其谁？舍了你，再没有第二个人。这就赞叹如意出家的话。初二年间亲近清凉观是初二年间，昼夜随侍，当侍者白天伺候清凉观，是夜晚也请伺候清凉观，就是昼夜随侍。这是前两年这个样子。后来呢，这个五祖里他的法院也升进了，此后随于祖师讲论，有意在往来持觉不缺。这是第五个。虽然这个五祖啊常常到其他寺院的这个讲论，讲就是论，不执着讲这个论文的论。虽然到其他寺院里去讲经说法来，有说疑难不决的地方，还是会来请开示的，不决并没有断绝。所念清以后，有所念之久，常常请求开示增加这个利益，叫清以后。 搞到这个怨祸的怨念了，搞到怨祸是一念了，不是怨念啊。搞到怨祸是一念是存田，在终南山止居时，出怨觉火问传谣而下，就是举世。他对于怨觉经啊，他接到怨觉经当沙弥的时候，这所遇到怨经，他就看见了开悟了。以后他就相信怨觉，怨觉经，这就导致一念嘛，在终南山，在那个止居室止个怨觉经劝经的这个口问，还有传谣，主人的补贴。只要两个字儿，就是你没有跟你见面，没有亲自传授的，你等再到我这个言相之外的这个义理，表就是外，这个戏就是语言心相，听到我的言语，带到我的心相，这是带到言语心相之外呢，能悟到这个真正的道理，这就是言相之表，那个戏就执着语言心相，这个语言心相言相之表。得到了，这就是赞叹，就是说他不变不转嘛，能以得到这个真正的悟到这个大法的道理啊。他结果将他的这个愿觉经下山，偏于山上三年，发了个誓愿，要偏于这个山上，经理论山上，三年不下山。这是第四一段，远壁三年满了，当今扛完了，搞到那个怨祸十四年了，与行主师嘛，出金刚传要说一卷，即是金刚经主罗布主解，叫做传要说，抄一卷，即是那个说的，抄一卷，这是第十二段，即是金刚经。找到这个怨祸十五年的村上，与上主不服师啊，行主保守是两个师院，行主是保守师，即这个为师所而转，这当一个法师啊，要形象双重。即使圆觉经，即使金刚经，都是法性中，他研究为师，研究这个法相中，也注重为师的主解处。到了长清元年了，就叫到唐穆宗时代，退居这个地，是个地方名字。汇聚到这个湖下，叫个超唐氏住在这里，这是第十四章。到二年，就是长清二年，村上重指圆觉经，重新在那研究指理圆觉经的境界，由于南山，就是终南山丰德寺，那个终南山的寺院很多啊，是华严龙观五观，这第十五段，三年要到那里，长清三年，夏天，你这个丰德寺嘛，穿四分绿索山卷，前边他研究经，研究论。著述经的注解论述，现在专门研究戒律，十分大律，著了一部十分大律的书，三卷，是第十六段。 打到东墙出去，远着住宿啊。红酒了，这个大东城酒了，大说有三卷，大朝嘛有十三卷，这就远着中的大佛朝，这是十七段。随后呢，又住这个略说两卷小朝，叫远着的略说朝。这个台湾呢，也不知道是孔孟王库啊，也不知道是大圣印经会啊，都印出来过大佛朝、略说朝。还有道场修正的圆觉经，讲究专门一个道场来修正，那里都的仪轨，他做出来。有十八卷的多，有十八卷。到了这个太和了，就是唐文宗时代，太和二年。就是庆城节是个节日，这个文宗吧就召宫内，召请他们到了皇宫之内，到了内殿，皇宫之里边就是府殿，是问主发药，请问主发是纸炮，赏给他个纸颜色的袈裟，不是我们现在海星大炮，不是这个啊。十号就大宅，叫做大宅，这个皇帝十号，朝臣侍书，朝臣是朝廷大臣，侍书就是人民百姓，衔接不娘都归他，仰慕他。为相官陪修，前边侍书那个人坐飞机就是这个机子，深入藏獒。对于五祖大师所讲的古法深入藏獒，而为外护做他的一个外护，一个大护法，这是第二世。山南文昭尚书，这个山南呢是个地方名，文昭是他的人名，尚书是他的官衔。他的文武力希望啊，这一个人要大彻大悟以后，武罗里带这个妄心熄灭下来了，这个样的人呢、啊、不服结业，他再不着业了，一起寿终，他活到八岁，活到九岁死了。寿终之后啊，他这个灵性何依呢？这个灵性到哪里去呢？问这个道理，这也是佛教的个根本道理。这个五祖大师啊，讲解了一大片，这个开始我们都把它记到，有人要问你们，你们就这样答复他。是，五祖说，一切众生啊，莫不具有觉性。这个道理大家都听多了，很容易了解了。一切众生都有这个真觉佛性了。这个真觉这个佛性呢，可灵明苦集，与父无异，无殊，无殊就是没有差别，跟父无二无别。但以五十劫以来啊，未成了悟，没有明了，没有开悟，于是就妄执身为我相。欲望执着，这个身体是我的相，故生爱物生情，因为执着我这个身体嘛，就生一个爱，生一个物，等等的这个情感情执，随着这个情感情执就要造业了，这就起坏造业，谁也就要受报，就要受苦了，于是生老病死嘛，统统来了。长劫轮回了，然身中的觉性可未曾生死，他没有动，如梦被取一样，而身份体现，等于我们做梦，梦见叫人家把你捉到，叫你去做这个做那个，驱使你意识你，那么你在梦地了呀，梦地不再开销，你那个做梦的身体，它很安然，很闲暇嘛。 东西那个你人间的流转生死啊，我心不动，有如赤水去捉了这个冰，而水性不移，那个水是变了冰了，等于我们这个觉醒被无名所逼转到一个凡夫了，但是他这个水变成冰，水性没有变异。能悟此啊，若能悟此性，你要悟到那个水的实性不变的那个性，你都悟到我们自己的觉性不变，即使发生了，那么你就亲证了发生。本质无生，何有依托呢？你问这个灵性依托的，它本来就没有生，哪有个什么依托的？依托是生了以后的事吗？这个法身它本来没有生，它依托个什么呢？是真理虽然本大，这个真理要开悟，忽然间就开悟了，顿时就了大了。可忘情难以处处，处就是很快，突然就把它处，不能忘情不是绝对的信息。不能一下子顿断，不长久刹，你长长久，你不是开了五九万，不是的，要还要长长久呢。心之有心，要断这个妄心，这就是开了五后七修，心之有心，但可以空其肢体啊，无人。宅神一定是无人宅神，到这儿一句，你以这个空气为你的自己的身体，你不要以这个宅神为你的身体，你以这个灵识灵觉为你自己的心，你无人这个妄念为你的心呢、啊、妄念若起，假如妄念起来了都不随之，是教过永恒的方法，你不要随着妄念走，他起来一念第二念他就不起了嘛。你一随妄念转，好，妄念分离，越来越多，就要体会，就要造业。即临命终时啊，业之不能息啊。到你临命中，这个人他请问的问题就是他命中之后怎么样了？虽然有中阴身，就是死了以后转生以前这个中间有一个无阴身，这个中阴身所想之有，他这个中阴身跟半分中阴身不同，上到哪里都自由自在，他要上天上都上天上，要上人间就上人间，随意寄托，随他的心意去寄托。若爱物之念一泯，最初起坏就是这个爱人心跟这个憎恶心，这个两个念已经泯灭了，即不受分断之身，他不必叫天上人间受这个分断，就是三界以内的生死叫分断之身了。若体六祖即灭，这就是菩萨的变异身，微体六祖即灭，在圆觉大智呢，浪然显现。随即就显化，这就是菩萨随即应现之身，名字为父，这也就是个父身了。纪曰，这下边就琢磨几首，琢磨一个结论。做有益的事，你大彻大悟以后呢，你要做事，不能也落到无始家的，做事做有益的事，无益之事不要做。行无心，你身体上做的是个有益的事啊，你心里边是个行无心，你要是做无益的事呢，是狂乱心。这个我们现在就可以说， 你做的是不合乎义理的事，你那个心情不好了，就越做越颠倒。狂乱的心怎么来了？狂乱随你的情愿呢，不是爱乱就是正义，随你这个情愿。那么临终就被眼前了，你自己不能自由自在，被眼前走了，醒悟不由境，这个醒悟之心不由这个情志情感这个心，临终能转业，也能转凡夫，他不能转菩萨。你醒悟的心能转这个业，这是讲到第二十一段，讲到那开始，我们都可以详细的把它研究研究，讲到前后的著述，前后嘛就是这个《涅槃经》，还有《七心论》，还有这个《盂兰盆经》，还有《普贤恒愿品》，还有《八戒传》等经论说抄，这么多，并记诸种禅言为禅院全，他作为一本专门禅宗编的儒家的语言，禅宗也就叫禅院全，及超大的书籍，跟这些怪王大臣以及世俗人民等超大的写的写作的记事，还有种种的议论等，他都留了有稿子了，一共91卷，这是第二次讲他的记事。搞到这个唐武宗会昌元年呢，正月6日，与元兴、与兴福寺、兴福院见面人员交接的他的学人。灵异师啊，是鸟兽，我死了以后你把它抬起来，你们把我的尸抬到那个荒郊野外去，捕食的这个雀鸟，捕食的走兽，那么他们吃完了，把我的肉吃完了，还有骨头呢，你把它焚化了，焚化了把它撒开就好了，撒出去，不要凶他，不要什么，言其作面和学人讲了这个最后的开始，打坐坐那个地方就灭了。这是第二十三段。到了7月是正月6日，他圆寂了，正月22日，道序就是由出家的人叫道，在家人叫术，奉全身以鬼凤土皮，在舍利所施里结白云呐、啊，他这个遗嘱啊，要把他的尸体供养给鸟兽结缘，大家不忍心，把他死了骨头分了以后把他杀开不要了，也不忍心，没有听他的，把他的全身运到终南山鬼凤他常住的那个地方嘛，就舍利，就土地，火葬，火葬在舍利，在了几十里都是白云。到了火葬以后呢，门人妻儿求子，有人没有带到舍利了，到那个地方再痛哭流涕，并在于魏晋内，大家还能找着舍利，在那个魏晋就是烧了那个火那个灰，里边还能找着舍利。乃长子于世事之中了，这是第24段。也是1962，他活的年纪不大，是活到62岁，生喇嘛就24岁，34年。他27岁就出家了。门弟子啊，生意时中，他住的有男中的出家人，女中的出家叫你，还有这个男居的女师中，再度拖着把数千人之多了，怪这个裴修嘛，就给他抓着这个裴文，写了个裴文，罗约简略的说几句，一 离行这万法之宗也，不法叫离行嘛，万法之宗纲，本而为顶，为毁，开而为流毒，上而为顽狠，一个本来是一个刑罚，开成顶毁二法，再开来开成流动法门，再开开开成万种狠的，顽狠呢伪称为疑心了，合起来还是一个心，疑心伪唱归顽狠的，无禅师执着无助，禅师是为道也了，他修行的道法呢以直见为法门，想考教你正直正见，直见不正就不对，以寂静为正位，你要修禅定，以这个赤刃为甲胄，你要去读众生，也要大